其实从明年一月份开始，我们每个月在 St. Michael's 这样来聚集起来。我们从一月份开始会继续平时的系列讲道，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学彼得前书，那从一月份开始我们每次聚集在这里还是老样子，我们跟着走。但这头几个月在 St. Michael's 聚会，我想把握机会来帮助大家思考福音之家到底是什么。 St. Helens 的中文聚会到底是怎样一个聚会呢？那么明明的是，我们并不是一个建筑。上周在 St. Peter's， 这周在 St. Michael's， 我们聚集在哪里无所谓，在哪里都可以。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探索过我们核心的身份和我们核心的使命。那么今天我们会轮到我们核心的信念，核心的信念。我们已经看过福音之家作为普世教会的前哨站，我们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教会，但也不是普通的，是很荣耀的，因为我们是神永恒普世教会的一份子。所以呢，我们的使命，我们上一次看到我们的使命跟别的教会的使命是一模一样的。那么这个使命到底是什么呢？你记得没有？我们要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使万民做耶稣的门徒，给人实习，给人教导。其实这有两个方面，是不是？第一呢，我们要劝勉非信徒朋友承认耶稣做王，同时呢，我们要彼此勉励，我们要激励基督徒来为耶稣而活，为主而活。那么这个使命是万民做耶稣的门徒，这个使命到底要怎么做成呢？怎么实现？换句话说，福音之家我们主要投入于什么事工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其实答案很清楚，如果你们已经在 St. Helens 一段时间，你听到这个答案肯定并没有被吓一跳。这个答案怎么样呢？话语施工，话语施工，神的话。那么把教会施工当作一辆车的这个比喻，你们曾经听说过没有？有吗？我跟你们讲，圣经在哪里呢？这个教会把圣经放在汽车的哪一个位置？可是英国的很多的教会把圣经放在汽车的后座上，放在这里。其实很多这样的教堂就是这样，他们你叫到没有教堂的圣经，没有，找不到。有一本圣经可能在，其实应该有 一本圣经，然后每一次他们聚会有人来诵读经文，到了讲道的时候，可能那个牧师会开头说两句话跟经文有关的东西，那么接下来他就谈一些以人为中心的一些道德思想。也就是说，神的话，圣经放在后座。感谢主，国内中国教会大多数要么是三自教会，要么是非三自教会，大多数的教会把圣经放在前座。感谢主。其实很多的福音，英国的福音派的教会，他们把圣经放在前座，但是是放在副驾驶的座位上，副驾驶的。我太太不喜欢开车，所以她平时在我身边，在副驾驶的，副驾驶，反正他的帮给我的帮助是告诉我要左拐右拐，但是他不是驾驶。很多教会 我不知道国内教会，其实我知道的不少中国教会跟英国的很多福音派的教会是一样的，很看重圣经，很珍惜神的话，但并没有把它放在驾驶的位置。也就是说，他们每次聚会到了这个时刻很珍惜聆听神的话，但说白了，这只是聚会当中其中的一个方面，还有很多其他的特别重要的方面，要敬拜，也所谓敬拜也就是唱歌，有各种各样的环节，讲到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就是其中的一方面。弟兄姐妹，今天我想帮助大家明白为什么 St. Helens 教会觉得我们一定要把圣经放在驾驶的位置，驾驶的座位上。为什么我们在 St. Helens 老强调这一点？为什么我们花那么多的时间参与话语事工？为什么我们花那么多的精力，那么多的资源投入于话语事工呢？其实伦敦有各种各样的讲普通话的聚会，我希望通过今天下午的分享，大家可以更加明白为什么福音之家有这样的一个特点，我们很看重话语事工。一句话来总结今天，因神通过说话来实现他的美意，所以福音之家注重话语事工。这句话你会听过很多次，到了最后你可以告诉我我说了几次好不好。好像我们当中有三种不同的人，三种人。有一些人是最近才参加我们的聚会，可能八月份九月份刚到伦敦，你们最近来开始参加我们的，我们特别高兴，你们已经不是一次，你们已经有几次在我们当中，我们特别高兴。我希望通过今天下午我所讲的，我会说服你们融入到我们这里，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而是因为我们希望走这个方向。还有一部分人，其实很多人是已经作为核心伙伴，你们已经把福音之家当作你们英国的本地教会，特别高兴跟你们一起伙伴。那么我希望通过今天下午的分享，你们可以更加明白为什么我们很多事工是这样来注重话语事工。我希望回家的路上你继续默想，你会想啊，原来是这样，不是因为 St. Helens 是英国教会，英国教会喜欢这样的，我只是啊 St. Helens 喜欢什么，不是，是因为我们的核心信念，我们相信因神通过说话来实现他的美意，所以我们注重话语事工。第二次，还有另外一种人，也就是你们还没有成为基督徒，我们特别高兴你们在我们当中，非信徒朋友们，我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你们可以明白，基督徒聚集在一起，不是以一些形式为中心，其实不在聚会的时候一样的，我们基督徒的信仰不只是一个世界观而已，或者一个信仰，一个心理的寄托，不是，这是一个关系。我们基督徒特别爱我们的神，我们喜欢不是礼拜天下午，而是七天二十四小时为他而活，跟他一起行，聆听他的话，通过祷告对他说话，享受很亲密的一个关系。那么当然今天没有时间全面的证明我们为什么应当把圣经放在驾驶的座位上。感谢主，我们大多数人前两个周末就是在 St. Peter's 通过 IGG Day 跟着 Guillem 的帮助，我们投入了一天的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如果你没有参加了，或者是那天 还没有完全清楚。好消息，那些 MP3 已经在网上，如果英文听力稍微差一点，你可以让弟兄姐妹帮助你来聆听。那么今天我想思考这个原则，什么原则？就是因神通过说话实现他的美意，所以我们注重话语施工。我希望今天三次，希望今天我们可以明白这个原则如何表现出在我们的团契生活，要么是我们在一起的聚会，或者是我们单独一个人在工作学习当中。我们先观察一下，神的确是通过说话来实现他的美意，这是第一个要点，因神通过说话来实现他的美意。其实最近我们查考彼得前书，是不是也看过这一点？你记得没有？彼得说，你们是通过听到被重生的，通过神永活的、永不长存的、永不朽坏的种子，你们被重生的。我们都是这样，我们是通过听到被重生成为基督徒。同时我们在彼得前书也看过，我们是通过聆听神的话，渴慕灵奶，长大成人，变得越来越成熟。这是一个团体的一个事工，我们一起学习聆听神的话，整个教会变得越来越成熟。但这弟兄姐妹不限于彼得前书，整本圣经有同一个真理，说通过说话神来实现他的美意。其实刚才姐妹给我们诵读的经文以赛亚书46章也提到这一点，我希望大家可以回到圣经的1115页，以赛亚书46章，这里我们看到神通过说话来实现他的美意，实际上是跟他的本性有关联，是跟他的本性有关系的。从第一节你可以看神做一个对比，你注意到没有？什么对比？假神和真神，巴比伦的偶像和以色列的耶和华。我希望改天福音之家我们可以从头到尾，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们可以查考以赛亚书，我特别期待。现在我们没有时间很详细的去思考今天这段经文，因为我特别希望我们可以更多思考为什么我们福音之家，就是看一些具体的例子。因为 IGG Day 我们已经花了一天还是不够了，但是希望今天我们可以更多重视一些应用。但是还是我简单的跟大家阐述一些背景。神的子民当时以色列他们即将被掳在异国他乡，为什么呢？面对神的审判，对不对？那么在40到55章这个大段落，在以赛亚书神在激励他们去相信他，相信他，他必定实行他的审判，但与此同时他必定实现一个新的出埃及。虽然他们要面对审判，将来一天神确实会再次使他们拯救出来。所以46章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确信，让神的子民确信。你看第四节，神必看顾，必怀抱，必拯救他的子民。接着往下，我们发现以色列之所以可以确信，是因为耶和华是独一真神，他们可以相信他必定审判，但同时他必定拯救。他们可以确信是因为耶和华是独一真神。从第五节 你可以看到这个对比，耶和华跟那些假神真是无法比的。你看第七节，偶像怎么样呢？你读一读第七节，你看，偶像是无能为力的，他们只是被造的无生命的物体，当然他们无法说话，更不能拯救。所以以色列，你们千万不要敬拜偶像，走到那些列国的假神，反而你们要信靠耶和华。为什么呢？他不一样。咱们一起读十到十一节好不好？第十节，我从起初，今天没有时间更详细的查考以赛亚的情况，但注意神的本性，通过说话他来掌管一切。你看第十节，他宣告，他述说，他呼召，这些都是为的是什么呢？来实现他的美意。只要他说，他必定做成，只要他说到了，他必定成功，只要他说，他必会被实现。神说话就是他掌权的方式，这就是他其中本质的体现。这是熟悉五十五章很有名的一段经节，可以知道这就是同一个上下文。他说，我口中所出的话也不会突然完回，而是要成就我的旨意，实现我的计划。同一个意思，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他是独一真神，他掌管万物一切，所以只要他说，他肯定会被实现。2017年，我们没有先知像以赛亚来到我们当中，神利用他来说他的话，没有。但别忘了今天的主题经文，希伯来书一章一节，他过去是通过先知说话，用各种各样的方式，现在耶稣基督已经来临了，现在他通过耶稣基督。但也许我们当中的朋友正在想，但耶稣不在我们当中怎么办呢？ IGGJ 你们记得没有？我们看到借着使徒的话，也就是作为耶稣的使者的那些使徒，保罗、彼得、约翰那些人，我们已经有完备的圣经，所以我们所需要听的话都在里面，并且这些话不是过去神说过的，而是现在还在仍然说的话。圣灵借着圣灵的每一句话，神继续与他的子民说话。所以整本圣经，独一真神通过说话来实现他的美意。那么看看单章上面有三个要点，你看掌权、作为和关系。神通过说话来实现他的美意，这些呢，他的掌权、他的作为、他的关跟人有关系，都是通过说话来实行的。你看一看他的掌权，也就是说他的统治、他的掌管，都是通过说话来实现的。从圣经第一句话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上帝用说话来创造了万物一切，然后跟人第一句话是什么呢？告诉他们要做什么，让他们去顺服。这些你都可以吃，但是这棵树，知善恶果的树，你不能吃。 通过说来掌管，通过说来统治。接着往下一样的，到了神把他子民从埃及拯救出来之后，他做什么呢？他是为了跟他们有关系，那么他说他通过实践颁布律法来告诉他的子民要如何生活，是不是通过说话来掌管，通过说话来统治？其实到了新约是一样的，先知书、使徒的新约都一样的，通过话来统治，让人悔改，让人信靠，通过先知，通过使徒。其实他的作为是一样的，我已经说到创造，他是通过说话来创造的这个世界。其实接着往下，从出埃及记一直到最后，他的作为是通过说话来实现的。他的应许被应验了，都是说。那么到了新约，我们发现这些应许、这些作为都是在耶稣被应验。耶稣就是旧约所预表的那一位。很期待这周三，如果你们在约翰福音 IGG 的小组，你们可以期待看看。我不知道，也许你们已经做过你们的预习，看到耶稣所做的实际上是神的作为。什么作为呢？赐生命、审判人。怎么去赐生命呢？怎么去审判人呢？说话。其实上周三也是看到这一点，是不是？我们怎么去相信？不是信耶稣做的，是信他所说的话。最后关系，独一真神，虽然他是万能的、无所不能的，他愿意跟他所造的、照着他形象的人建立关系。其实这就是他创造我们的主要目标，跟我们经历这样的关系。怎么经历呢？就是通过说话。那么非信徒还没有与神和好，就听不到他的声音。但我们已经归向主的，是不是我们可以做见证说啊，虽然不是每一次打开圣经感觉特别亲近，但有时候哇，真的太奇妙，很清晰的听到神对我们所说的话，活着的话。通过圣灵，神借着圣灵来与我们沟通，喂养我们。非信徒朋友们，我希望你们可以看到，这是特别奇妙。我们为什么希望你们将来会成为基督徒？是因为我们已经经历过这样的一个亲密的关系，非常奇妙。通过打开圣经聆听神的话，我们亲近神。这不是一个看课文一样的一个联系，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书，圣灵对我们说话，神来建造我们、装备我们、安慰我们、警告我们、责备我们等等等等，都是通过圣经的每一句话，他来达到他的目的。正因如此， St. Helens 教会尽量把圣经教导放在驾驶的座位上，让神来掌管，让神来做他的美意，让神与我们有关系。因神通过说话，所以我们注重话语事工。那么结束之前，我希望帮助大家明白这原则到底如何影响我们的团契生活，怎么影响我们投入于什么样的事工。有三个方面，单张上你可以看到：聆听、宣扬和祷告。聆听，也就是说我们希望要么是在一起的聚会，还是一个人周一到周六，我们留心听和回应神的话。我要特别强调回应，不只是听，也是回应。 因为这是一个关系，所以他对我们说话，他希望我们来回应，不只是用祷告来说感谢悔改等等，也是用我们的行为过一个被改变过来的生活。所以我们每一次，刚才 Tom 好像也是说到这一点，每次聚会我们会说啊，我们到了聚会的高潮，聚会的中心点，也就是聆听神的话。其实有两个特点我要特别强调，诗经教导和互相勉励，这两个特点在 St. Helens 我们觉得特别宝贵。诗经讲道，可能你听过诗经教导这个词，但一直不知道到底是什么。简单来讲，就是我们平时在 St. Helens 的饮食为就是属灵的饮食，我们一章一章的讲，不是随便去讲啊，今天讲那个下一次讲哪个，而是我们一章一章的，不一定是一章，就是一段一段的跟着上下文去读。为什么？这是为了确保神的话设定议程，确保神的话设定议程，以至于耶稣基督做头，不是讲员，不是教会的带领人觉得啊，我觉得他们这些人需要听这个我就随便拿，不是啊，我喜欢讲这个我就讲这个，我不喜欢讲的我就不讲了。没有，我们知道我们只是一个肢体，耶稣做头，我们要听他的话，他来掌管我们，他来统治，那我们要听他的，那我不是我们来选择讲，我们就看，当然我们要选择系列讲的，但我很多经文我们不想讲，但是这是神交托给我们去讲的，我们就讲。明白这个概念吗？不好意思，我借一下你的圣经。 Tom 的圣经没有什么特别，但是只是做一个比喻，很多人可能曾经看过这个比喻。诗经讲到是什么呢？诗经教导不是这样的，不是我有一些想法然后我利用圣经来证明我的立场，不是我用我的框架然后啊找到一个经文来支持我的立场。没有，我是这样的，我先花很多时间自己聆听，自己花很多时间和精力去看看到底神在说什么，然后我的责任就是简单的传达出来。其实还是这样的，因为我希望你们可以看到我所聆听的就是在神的话，所以为什么我们特别强调做笔记，或者是你们看看，就我们希望你们自己看到，这不是 Henry 的想法，这不是 Tom 五章的，不是，这是神的话。因为彼得是这样说的，彼得是耶稣的使者，那我们要聆听，因为这是神对我们说话。诗经教导，谢谢，你肯定需要，回给你，还给你。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提到作者的目的，我们对这一点感兴趣，是因为我们知道作者是代表神，所以我们感兴趣不是我喜欢的那句话，而是原先作者的主要目的是什么，那我们一定要留心听。不是说我们从来不愿意用一个主体性的教导，比如说今天，但若每一次这样的，很难辨别出所听的是不是 Henry 的想法，还是原先作者。比如说刚才我们看以赛亚书，说实话我们没有花很多时间，我们对上下文不是很清楚，没有那么多说服力，我觉得一直这样接着往下，一个团体很难长大成人。诗经教导第二点呢，就是互相勉励，我们希望确保神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当中，确保神的话丰丰富富的住在我们当中，也就是说我们不是为了积累更多神学的知识，而是为了聆听，使我们一起可以做出回应，一起可以想一想，那在今后的日子我们如何可以讨神喜悦的为他而活。 因此呢，讲道或者查经只是一个开始。如果你到了周三晚上的结尾觉得哎呀，应用的时间太有限，没错没错，这是一个开始。礼拜天也是，我们的讲员经常不是花很多的时间来谈到具体要怎么把它呼出来，因为你别懒惰，这是团体的责任，我们一起要讨论如何把它呼出来。因为毕竟我们不同的人在不同的领域，在不同的行业，在不同的情况，不同的年龄，我们要一起来思考，那行，这个永不改变的原则我要如何去应用在我的生命当中。而且很有可能在应用方面，很多弟兄姐妹比讲员更有恩赐，有更有洞察力，可以去想一想，那我们如何可以彼此建造，彼此勉励。所以我们分小组讨论我们的讲道，这个也是只是一个开始。希望我们喝茶不只是谈到昨天的什么什么比赛，或者是你啊这个新的衣服可以谈，但是希望我们会注重讨论神对我们所说的话。个人的对话，分享自己的默想， 我希望我们可以养成这样的习惯。我们比如说周三听到什么什么中心思想，然后接下来的两三天我们继续自己默想，到了礼拜天啊，对了，我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其实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例子我们可以去想，我个人发现我应该悔改等，这样的彼此沟通，彼此对话，聆听，一起聆听。第二呢，我们要宣扬神的话，宣扬神是通过说话实现他的美意，所以我们注重话语施工，不只是注重讲道查经，而是注重宣扬神的话，全心投入宣扬福音，宣扬神的话。再次注意，简短的注意两个方面，合乎努力，施经传道，合乎努力。教会的使命是各信徒的责任，我们上一次看到这一点，那话语施工也是，确保神的话被传开，使各种人认识神，那我们需要每一个人去参与。你的朋友我根本不认识，我们一起要齐心努力，合伙努力。当然话语施工不限于某一些人的参与，我们都来参与。当然这也不限于在聚会当中传道，华语施工包括现在的，包括周三晚上的，都是为了装备各信徒一起去把握机会，在我们的学校里，在我们的办公室，在我们的家庭等等，去传讲神的话，随时随地的把握时机。施经传道呢，我们当我们宣扬神的话，为什么我们常常说要不我们可以跟非信徒朋友一对一的查约翰福音，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材料，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个施经法的教导不限于信徒，我们也觉得非信徒朋友可以更加认识到我们所讲的不是自己的意见，自己的想法，这是圣经的权威，他们要聆听。耶稣基督是好牧人，听到他声音的人，听到他话的人，跟着他的人就是他的子民。那我们希望非信徒朋友他们可以去聆听，那打开约翰福音，打开马太福音，一章一章的让他们去读，他们就会发现这不只是我们的想法，这是马可作为耶稣的使者的想法。祷告，我们一会儿要分小组讨论，但我们还是要强调祷告，也就是说我们要恒心祷告，仰赖神的话。当然我们自己有责任去宣扬神的话，去聆听神的话，但通过祷告我们就可以表现出我们对神说话的依赖性，不是靠着讲道或者是很清晰的传道，或者是带查经的恩赐或者口才去达到这个目的， 而是完全的依赖圣灵的工作。圣灵和神的话是不可分割的，所以我们通过祷告来求圣灵借着他的话实现神的美意。有时候我们彼此提醒，华语施工其实应该说到祷告，华语和祷告，传道和祷告，没错，但其实这两件事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凭着信心，充满期待，凭着信心。你想一想，当我们祷告，我们谦卑的仰赖神，恳求神去说话，实现他的旨意。如果不祷告，那我们这意味着是不是我们靠自己，靠自己的？如果对方要么是非信徒，要么是基督徒，会听神的话，这是单单是因为神动工，借着圣灵说，那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只能祷告求神。那我们可以凭着信心，因为神已经告诉我们他会通过说话来实现他的美意，那我们通过祷告说，主啊，求你像你所说的那样来实现你的美意。同时我们祷告可以充满期待，迫切的盼望神按照他所启示的旨意来实现他的美意。所以为什么福音之家我们常常会用神的话来祷告，因为我们知道在神的话我们所看到的，我们已经确信他这就是他的旨意，所以我们愿意按照他的旨意来祷告，因为可以满怀期待神会这样做成。所以我们不是实用主义的利用神来为自己的事祷告，这是拜偶像的祷告。没有，我们是符合神的话，求神成就他的旨意。所以主祷文的确是一个很好的祷告的指南针，因为我们是从他的名、他的国、他的旨意来开始。我希望大家已经稍微更加清楚为什么 Sir Helens 那么的注重话语施工。我们确实要尽量把圣经教导放在驾驶的座位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我觉得 Sir Helens 已经说到这个原则说得不错，我们经常说，但做的可能没有那么好。谈到我自己，我觉得我知道这个原则，但是彼此对话或者是祷告或者是很难做到，是不是？我们需要彼此勉励，有长进，彼此鼓励啊！我特别感谢你上一次提醒我来再次回到周三晚上的查经的，我们要彼此关怀，彼此勉励。咱们千万不要自满，并且以后如果我们离开伦敦，离开福音之家，特别是如果我们要回国，然后我们在一个可能圣经未必在驾驶座位的，可能在副驾驶座位上的这样的一个团体，我们要特别小心，因为他们未必像我们这样的经常听到这个原则的，他们未必那么的清晰。而且说实话，说白了，我们也做得不好，所以不要自高自傲。回到国内是很难得，我们可以跟他们一起成长，一起学习如何把它做到。其实他们很有可能在很多方面比我们做得好多了，我们可以学习，很有可能你回去可以在这方面比较清楚，但要小心你的态度。神不会用你的抱怨来实现他的美意，没有，他通过说话。所以我们如果在一个自己不太满意的一个情况，不要去骂怪那个讲员、小组的组长，我们要为他们祷告，求神通过说话来让这个弟兄姐妹更加明白神是通过说话来实现他的美意。你相信神会做成呢？当然他可以，他可以说话。要是将来回国， 这应当怎么影响选择教会的决定呢？在伦敦如果留下来，自己如何可以参与这个会议施工呢？其实这些问题我们很值得去讨论。那么现在我们会分小组，我们可以看到单张上的两个问题。我先来做一个祷告好不好？全能的上帝，我们感谢你再次提醒我们，你是独一真神。谢谢你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说话，通过说话来掌管，来实现你的掌权，就是你本心特别重要的一方面。感谢你，你的话是那么的大能大力的，你所说的每一句话，一句话不会落空。我们感谢你，那么帮助我们在今后的日子越来越有一颗谦卑渴慕期待的一颗心态，让我们不只是一个人，让我们一起来彼此勉励，把你的话，把你的道常常住在我们当中，通过你的话来使我们更新而已，使我们长大成人。带领我们下面的讨论，也在今后日子的默想，使我们越来越清楚。以上祷告，奉主名求。